第十八则，国师画无缝塔，事情举看十八举。肃宗皇帝本是代宗，此物问中国时，百年后所需何物？国师云：与老僧做个无缝塔。帝曰：请师塔样。国师良久云：会吗？帝云：不会。国师云：“吾有护法弟子丹元，却谙此事，请昭问之。”国师签画后，帝召丹元问：“此意如何？”元云：“乡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何同船，流连殿上无知始。”这个地方还有雪窦的一个这个评语，我们先看看这则公案，再看看雪窦的评语，最后再说圆悟克勤的评唱。圆悟克勤的评唱放在最后，第十八没有一个前面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垂示，直接开始了，就是肃宗皇帝这个地方啊，这个圆悟克勤就注了一下，这个错了，因为这个人名应该不是肃宗，应该是唐代宗，而不是唐肃宗，应该是唐代宗。唐肃宗叫李亨，唐代宗叫李煜啊，应该是唐代宗。唐代宗，肃宗皇帝问中国是百年后，百年后就是说你需要怎么样啊？上次的时候说到什么公案的时候说到过无缝塔，好玩的是下一个就是那两个无名僧。不过无缝塔的来源就是从南阳慧忠国师这儿来的，是南阳慧忠国师这儿最早说无缝塔的。就是，然后这个戴宗就问中国师，就是百年后你需要怎么样啊？你需要怎么样啊？中国师就说了，百年后啊，你就是要纪念我，你就给我做一个塔呀，你要有一个塔去纪念我，你要给我那个塔没弄，不能有缝。然后皇帝就说了，你给我塔样，你给我塔样，你给我塔样，我就能给你做啊。然后国师就是沉默了良久，问他会吗？皇帝说不会，国师说，哎，我这个法吧，有一个接我法的弟子叫丹元，他明白，到时候啊，你招请他，你问他。啊，这个国师签话后呢，这个皇帝啊，果然就把那个丹元给召过来，就说了是这个，他说让我给他做个无缝塔，然后呢，我就给他要塔样，他问我会吗？就是会吗？这是啥意思啊？然后丹元就说了，乡之南，潭，就是乡的南边，潭的北边。中有黄金，有一个国里头充满了黄金，然后呢，有一个树，这个树呢，它没有影子，没有影子下头呢，有那个船，有那个合在一块儿的，就是船，然后这个琉璃殿上呢，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就是琉璃殿上就是那些人都不懂的，都不识字儿啊，就说了一个这个东西，哎，说的好像好奇怪。然后关于这首诗，雪窦还有颂啊，乡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雪窦就住在说乡之南，潭之北。雪窦就说了，独掌不浪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巴掌拍不响。中有黄金充一国啊，中有黄金充一国。雪窦说，哎呀，这个国家啊，中间全部是黄金。那雪窦说的啊，这不过就是一个山形的主帐子。然后无影树下何同船呢？雪窦住的是，就是海眼河清，这个海呀、啊，安静了，河也清了，消停了，消停了，消停了。琉璃殿上无知识，雪窦住云蔫了也，蔫了也，这是啥意思呢？然后后面他有一些说明介绍。总而言之呢，这则公案大概的逻辑就是说，那个南阳慧忠国师，这个。戴宗就问他说：“百年以后应该怎么纪念你啊？一般来说都要建塔。”南阳慧忠国师说：“你要是建塔，就给我建个没有缝的塔。”然后皇帝就说了：“要是这个没有缝的塔，我可以给你建，但是你得给我画个图。你把图画出来，我就能按照图给你建出来。”然后南阳慧忠国师就沉默了，沉默了良久，然后问皇帝：“会吗？”皇帝说：“不会。”南阳慧忠国师，哎，我有一个徒弟，他叫丹元，你去找他，他明白这个事儿。后来他圆寂了，他就问丹元，丹元就有这样一首颂，公案就是这一则故事了。然后下面是这个说明，我们看看说明啊。肃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孙，为太子时常爱参禅， 参禅为国有巨道玄宗随幸蜀唐本都长安为安禄山遣拒后都洛阳肃宗摄政。是时中国师在邓州白崖山住安，今香岩道场事业40年不下山。道横闻于地理，上元二年敕中使召入内，待以施礼甚敬重之。常于地掩无上道，师退朝，帝自攀车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国师惧他心通而先见圣，奏曰：“我在天地，事前见素散千子，如闪电光相似。”帝愈加郑重敬重，即代宗临雨复延旨光宅寺，时有六载。随其说法至大历10年，迁化山南府青措山和尚，悉与国师同行。国师常奏帝，令召他三召不起，常骂国师单名爱利，恋者人间。国师于他父子三朝中为国师，他家父子亦是参禅。据《传灯录》所考，此乃是代宗设问。若是问国师如何是时身调御，此却是肃宗问也。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一则，哎呀，你看看介绍国师这个难免就要啰嗦一些，为什么呢？南阳徽宗毕竟是国师，那就要跟皇帝联系了，跟皇帝一联系，那个时代背景啊，就长了一点了，就像是这首戏还有前奏叮叮当当的，就长了一点了，没办法，这就国师所累呀、啊。我们觉得这国师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的。你看看这个国师在这个禅宗里头说起来多啰嗦，然后他们的师兄弟们还骂他啊。就是这个皇帝呢，我查了一下，唐玄宗、唐肃宗，然后唐代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那个唐玄宗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安史之乱。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唐肃宗是太子，唐玄宗是皇帝，唐肃宗是太子，这个时候就爱参禅。然后唐玄宗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国家就出现了巨大的动乱了，就是那个安禄山之变。安禄山之变，这就叫国有巨盗。然后唐玄宗呢就去了四川。唐玄宗去了四川，然后唐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首都啊，长安那个地方就被安禄山给占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唐肃宗就在洛阳那个地方，原来是在唐安，唐肃宗就到了洛阳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上摄政了，就是唐肃宗就是在那个地方上就是称皇帝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唐肃宗在洛阳，然后就称了皇帝，然后呢他立那个玄宗为太上皇。当时有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南阳徽宗国师啊，他在邓州白崖山，在那个地方住安，就是现在的香岩道场。他在那个地方40年没有下过山，就这个就很有名了，40年不下山呀，这个道横就很厉害了，就是皇帝都知道。我想呢，我们去终南山也是这样的，我们去终南山问他们，这个你们终南山谁修行最厉害呀？他就说有个老和尚几十年不下山，逗号后面的是他一拍你，你浑身都是香味儿。我说哦，知道了，好吧。
知道了，
香吗？
好臭啊！
当时的南阳徽宗国师并不是说怎么样，但是人家就传说他，哎呀，40年不下山，这就是有道行，不攀缘，有道行。但是呢，实际上呢，人家还真的是有眼的，真的还是有眼的。所以说，上元二年，皇帝认为他挺厉害的，就把他招进去了。招进去了之后呢，就跟他就是这个相问询，结果呢，一问一答，就跟他很有缘，就非常的敬重国师，就非常的敬重南阳徽宗。然后南阳徽宗就哎就这样莫名其妙阴差阳错就成了国师吧。南阳徽宗跟国师演无上道啊，常演无上道，就是那个南阳徽宗国师就退朝了，走了。然后呢，这个肃宗皇帝也厉害，肃宗皇帝就爬到车上去送他，亲自的爬。南阳徽宗本来是要就是坐车要走了。然后呢，皇帝追出来，爬到他车上去送他。然后呢，朝臣一看呀，我们家皇帝怎么能这样式的呢？这样这皇帝的尊严哪去了？大家都很生气，准备向他奏，向他就是要觐见，要觐见，就是说让他改。
然后呢，这个国师呢，他也有他心通，然后他就先见到皇帝说了，他说我以前的时候啊，我在天世天地世前见素散天子如闪电光相似。这个素散天子啊，这个出在哪儿呢？我查了一下，素散王就是指的是小王，就是很多很多的王。在佛学大辞典里面有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啊，就是中下品是善速散王，上品是铁轮王。你不没说吗？什么铁轮王、铜轮王，还有什么金轮王啊？那个转轮圣王吧，这就是说的是王。他这个王就是属于是小王，很多很多很多的小王啊。就是大家呢，就是很生气，然后国师呢。就有他心中就先说了这句话，我们好像听不出来啥。我像我这种的，就是我也没有啥智商，没有啥情商，我都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啥意思。我想来想去，你要是明面上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我在地世前，我就是在那个天上啊，在天上见了好多好多，在天上的那个最大的皇帝跟前见了好多好多的小王子、小天子。然后呢，这个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啊。我想他这个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好像是你送我不方便。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就是好多好多的王子啊，好多好多的国王都是这样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在地势天前一下子能够同时见好多好多好多的王子，这一点都不奇怪。所以你这个攀车并不是失礼了，你这个攀车是很正常的。我理解可能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你说他这个是啥意思？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对对对对对，哎，谓语说得好，对对对对对，谓语说得好，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
哎，
看看他爬着
啊，
车
那
送了
个
大
鱼
家
鳞皮上可以不？
啊，就是他是这个他那个皇帝爬车送他，然后大家很生气，说皇帝怎么能够这样啊？然后他就就是有他心通，就是他先皇帝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去给他觐见呢，没有找皇帝觐见呢，他先是那个上报说，我呀在天地前见了很多的这种的，就是天子见了很多的天子，在闪电一样的就见了一下子见了好多好多的天子。可能这个话就是给那个大臣说的，就是当着大臣的面说了，当着大臣面说，就是你们这个谁呀、啊？你们这个皇帝这样，这就是一个天子应该的，这很正常，这有很多很多的，这就是不是光人道，还有天道，还有什么什么的，在天道里头这都很正常，所以他就是可能是所谓的帮皇帝解围了吧，然后皇帝就越加郑重，我这么说行吗？这就是唐肃宗。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煜、唐代宗李煜好像做过广平王啊，是什么的，挺能征战的，好吧，行，你说行吧，他挺能征战的。后来的话，他就把就是安禄山之变，后来他就是跟那个郭子仪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又征战回来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唐代宗好像是就是干起来挺雷厉风行的。然后那个是唐肃宗嘛，是他就是唐太宗、唐肃宗和唐代宗。然后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呢，就把南阳慧忠国师请到了光宅寺，请了16年，16年随机说法。到了大历十年，这个南阳慧忠国师就迁化了。然后圆悟克勤还说了这样一段，其实这样一段无关，但是呢，圆悟克勤也说出来了这一段，就是当时的时候，山南府有一个青措山的和尚，他跟国师呢，他们两个就挺好的。然后国师呢，就曾经跟皇帝说，就是皇帝你要招请他，你要招请他，但是皇帝招了他3次，他都不去。然后他还骂国师，说国师就是说的皇帝一招你，你就去，你就是单名爱利，恋者人间，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给皇帝当国师啊？他就骂国师。所以呢，就是这个国师于他父子三朝中为国师，他家父子一时三传，就是南阳慧忠国师啊，就是对于这个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就是三朝中，他都是国师，他们一家三口的这种的，就是爷仨，就是里头至少是肃宗和代宗都参禅，都参禅啊，就是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关于这一段，就是这个青措山和尚骂南阳慧忠国师的这个事儿，圆悟克勤记录下来了，但是这个南阳慧忠国师是不是单名爱利，恋照人间，没有任何人说，因为这个事儿的话，只有他自己知道。你要说他单名爱利，恋照人间，你表面上来说的话，他跟皇帝在一块儿， 跟皇帝在一块儿，那别的那些人见他不就不方便了吗？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就是说的马祖啊、南权他们就是想去见国师，别扭了半天，中间又整这又整那的，最后不去见了。为啥不去见了？他毕竟是国师啊，你见他哪能直接的像别的那修行人去见修行人、学生去见师，很直接的就去见了，没有任何门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不大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那皇帝也需要学佛呀。皇帝也需要，你不能不让他学啊。所以说他到底是不是单名爱利恋着人间，那就是看他自己，是他自己的。但是圆悟克星把这一段，就是说他单名爱利恋着人间，把这一段记下来了。其实南阳慧中国师他在皇帝跟前说禅的时候，一点没有丧失那个就是僧格，一点没有丧失僧格。僧格我们把这个南阳慧中国师的这个贴出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把南阳慧中国师的给介绍介绍吧。你俩真配合的挺好的。南阳慧中国师越州住籍人也，姓冉氏。诶，冉小红的冉呢，自受心印，居南阳白崖山旁党子谷四十余寺不下山，道行文于地理。唐肃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哦，我知道了，实际上啊，那个唐肃宗的时候他立唐玄宗为太上皇。然后呢他就把南阳慧中请下来了，但是实际上的话，唐玄宗已经是太上皇了，没有屏幕共享了哈。哦，好好好好。屏幕共享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还是不行啊。好好好。这回肯定有了。好好好。他是越州住籍人也，姓冉氏，然后自受心印，他受了心印以后他就在待在南阳那个地方的党子谷40年没下山，然后他就听说了，实际上看这个关系啊，就是唐肃宗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因为那个唐玄宗跑了，他自己就立了皇帝，所以唐玄宗就自己就成了太上皇，所以实际上南阳慧中国师实际上侍奉的是两任皇帝，严格上来说不能算是三任，主要是两任，我看是这个意思啊。唐肃宗上元二年，然后皇帝就把他请过来了，然后赴到了京就是洛阳嘛，然后代以师礼，刚开始的时候在这儿，然后后来的话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看看他的事迹有几个，这几个都挺有名的啊。时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肃宗命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师问曰：“你得他心通呢？”对曰：“不敢。”师曰：“你道老僧迄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净度？”良久再问曰：“汝道老僧迄今在什么处？”然后那个西天大耳三藏又说了：“这个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良久复问：“汝道老僧指今在什么处？”藏：“往侧。”师斥曰：“这也胡经，他心通在什么处？”藏：“不对。”这个公案挺有意思的，很好玩的，就是有一个他心通的，就是他心通就是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然后唐肃宗说：“哎，这个人真的假的？国师，你去见见。”这一点就很好玩，因为什么呢？如果有一个人说他心通，我们普通的人就说：“哦，这个他心通的能不能看到我心里说的呀？”他就不会再去找另外的人去试验。这个唐肃宗让他去试验，不知道唐肃宗是不敢见的，还是唐肃宗压根就不相信他。反正是唐肃宗就让他去见，然后呢，他就见国师，就有办法去弄他了。这个三藏见到师就礼拜了，立到右边了，然后那个国师就像主人的样子说：“听说你有他心通。”哎呀，不敢，就实际上不敢的意思就是对，我是有他心通。然后南阳慧中就说了：“那你说说老僧现在在什么处啊？”然后三藏就说：“哎呀，和尚啊，您老是一国之师，你怎么跑到西川那边去看那个河流在那儿呢？去看河流去了，去看那河流哗哗哗的河流去了。”然后南阳慧中国师又过了很久又问他：“那你说说现在老僧在什么地儿啊？”然后那个大耳三藏就说了：“和尚啊，您老是一国之师，怎么在天津桥上看他们那在那耍猴的呀？怎么在天津桥上看他们耍猴的呀？”然后呢南阳慧中国师又良久沉默了良久，再问：“那你到现你再说说现在我在什么地儿啊？”然后三藏就懵了，哎，就看不出来南阳慧中国师在什么地儿了。然后南阳慧中国师抓紧时间就开始骂他了：“你这个野狐精， 他心通在什么地儿啊？哪有什么他心通啊？你这个野狐精，哎，为什么这个他能看到去西川去，他能看到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去西川看净度，还能看到南阳慧中国师在天津桥上去看耍猴。但是第三个，他就是说南阳慧中国师在什么地方他没看到呢？为什么没看到？为什么没看到？为什么他对不上来了？看看啊，这里头。有几个人问僧问养山曰：“三藏大大耳三藏第三度为什么不见国师？前两个都看见了，第三个为什么看不见呢？”哎呀，这个养山答的就不好玩了。养山说：“前两度是摄净心。”哎呀妈呀，这不好玩了。豆豆，你说说呢？没事没事，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养山答的不好玩了，就是他前两次都看见他了，你在这儿，你在那儿，为什么第三次不见了呢？他说前两个都是对着镜，然后他就起了这个心，后面呢入了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见。什么叫做自受用三昧啊？咋样是自受用三昧了他就不见了？你别起这么好听的名字来蒙我们，对不对啊？到底你就说说嘛，所以这个答话不算数，到底他是怎么了？前两个凭什么他就能看见，后面的他就看不见？还有一个，又有僧人问玄沙啊，这是另外一个好玩的了，这是另外一个好玩。这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前两个看得见国师在那儿，最后一个就看不见了。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僧人就拿这个来问玄沙，哎，为什么前两次都能看见国师，第三个看不见呀？玄沙就说了，你以为他前面两个是真见呐？这也是一种回答。玄觉说了，前两次见，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不见？到底厉害在什么处？然后再看看赵州的，再看看赵州怎么答啊？僧问赵州：“大耳三藏前两次都看见国师了，第三次看不见国师，不知道这个国师在什么地儿啊？”赵州说：“这个国师在大耳三藏的鼻孔上。”还是赵州答的好玩，是吧？伟山就说：“哎呀，这个国师是这个入了自受用三昧，我跟你说最坑爹了。实际上，这个自受用三昧就类似于我们的无梦无想。”就类似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类似于这儿，我就到这儿了，哎，我就这样了，你能咋？你这个地方你咋看我？你看不着我，我没有念，没有想，无念无想，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不是灭尽定，啥灭尽定啊？你得继续打坐吧，对，你就啥也不想，他就看不着你在哪儿。简单来说，但是赵州答的最好玩，为什么第三次见不着国师呢？赵州说，这个因为国师在大耳三藏的鼻孔上。后面人家就说了，那在大耳三藏的鼻孔上，大耳三藏为什么看不见呀？然后玄沙就说了，因为这个鼻孔太近了，所以他看不见。这就答的不是那个了，这个答的就是那个了，就是咱们的这个了，就是答的是究竟义理了，很好玩。这个是唐子那个什么的南阳慧中国师的。还有一个，一日换侍者，者应诺，如是三招三应。是曰：“将为吾姑父汝，却是汝姑父吾。”有一天，这个南阳慧宗国师又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还是咋的，就开始叫侍者：“哎，什么侍者？”侍者就哎，然后再叫侍者，侍者又哎，然后再叫侍者，侍者又哎。然后国师就说了：“你看看，到底是我姑父你啊，还是你姑父我呀？咱俩谁姑父谁呀？你看你叫了我了，我还叫你，是不是我姑父你啊？是我姑父你，还是你姑父我呀？”赵州的就是好玩。僧问玄沙：“国师唤侍者意作什么声？”侍者玄沙说：“确实侍者会。”云集西说：“且道侍者会不会？如果道或如果说侍者会，国师又说是你辜负我；如果说侍者不会，玄沙又道确实侍者会，且作么声商量。”玄觉征问僧：“什么处？”平乎小玉原无事，只为豺狼认得声。玄觉征问僧：“什么处是这个侍者会处？”僧云：“若不会，征解那么硬。”玄觉云：“如少会在。”又云：“若于这里商量得去，便识玄沙。”僧问法眼：“国师唤侍者亦作么声？”法眼云：“且去，别时来。”云集虚言：“法眼那么道，未复民国之意，不复民国之意。”僧问赵州：“是国师唤侍者亦作么声？”周云：“如人按理书字，字虽不成，文才一张。”我咋觉得赵州说话怎么这么顺眼呢？我怎么看着赵州说的最顺眼？哎呀，就是他叫了三次， 侍者应了三次，然后国师就说，到底是我辜负你啊，还是你辜负我？僧人就问玄沙，国师换侍者是什么意思啊？玄沙就说了，哎，国师换侍者是侍者会。云居西就说了，这个侍者到底是会不会呀？如果说侍者会，国师却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侍者辜负了我。如果说侍者不会，这个玄沙为什么又说侍者是会的呢？到底是做什么生商量啊？哎，这就是两重公案了，这就是两层公案了。这侍者会啊，侍者不会啊，你们还会吗？国师换侍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国师换侍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玄沙说侍者会？为什么魏宇说且道有什么会不会？所以你就是不会，人家侍者就会，侍者会这个就是说的是魏宇，魏宇不会，侍者会。魏宇你连个侍者都不如呢。嗯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不如你就不如了，你打了这么多座，凭什么你该不如啊？你缺什么了呀？你该不如啊？魏宇你知道为什么玄沙说却是侍者会吗？好吧，你不比可以，那你说说为什么玄沙会说却是侍者会啊？这个侍者会吗？这个就是给魏宇说的，没有谁辜负谁啊。那你是不是没有辜负元音老人呢？你怎么样是没有辜负元音老人呢？你先说说，你没有辜负三代祖师，那就说明你明心见性了吧，还是怎么了？你说说你哪一点没有辜负，你哪一点对得起三代祖师了？你给三代祖师一个什么交代呢？周雪，这个点上反正是最适合的就是魏宇的这一个了。为什么就是国师三换侍者换了三次，然后国师这么问，玄沙却说侍者会，为什么玄沙会说侍者会？这个侍者是不是真会啊？有道理有道理，侍者会应答而已，你呢你会了好多好多，所以你不会，是侍者会，你直接应答就行了，你说什么啰里啰嗦的。所以是玄沙就说了，侍者会，侍者是真会，我们在这啰嗦什么呢？你在这啰嗦什么呢？哪有什么辜负不辜负，你胡扯什么呢？人家叫你你不应，你还哪有什么辜负不辜负，你在这胡扯啥呀？所以还是侍者会，你叫你你就应嘛，还有什么事儿啊？更有何事儿啊？多一点啰嗦都多余。哎呀，你这句话说的你多了好几个呀，你又多了有个多，有个啰嗦，又有一个多，多啰嗦多，好好好好好。所以后面玄沙就说了是侍者会，所以云居西又补添了一个，到底侍者会不会？如果说侍者会，为什么国师会说的侍者辜负了国师？如果说侍者不会，为什么玄沙又说侍者会？这个地方就是云居西又补刀，补了一刀。就是云居西这个是接玄沙的，这是一个。然后呢玄觉征也问了，那侍者到哪个地方会呢？僧说了，如果不会怎么能这么硬呢？玄觉就说了，你少会在。又说了，如果在这里商量的去便是玄沙。还有一个僧问法眼，玄觉征不是永嘉玄觉，是玄觉征。玄觉征是另外一个，查一下这个玄觉征。是另外一个，不是永嘉玄觉。永嘉玄觉跟六祖是早着呢，后面的这个南阳慧中啊，南阳慧中他是这个六祖下的，你知道吧？南阳慧宗他是六祖下的，六祖下的。所以说这个永嘉玄觉还就是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就是在这儿跟他在这儿较劲儿啊，较什么劲儿啊之类的，就是他这些都是后人了，后字辈的才较劲儿。南阳慧中是那个谁的，六祖下面的，是六祖下面的。看一下南阳慧中在哪开悟，我记得是六祖下，看看六祖下有没有啊。你看看跟河北智皇他是一个。慧中自幼学习佛法藏方法。哎，就是魏宇你在哪贴的这一个找着的这个。百度百科，对对对对对，他跟这个六祖的这个五灯会员上面有记载，可能别的上有记载。可能别的上他是属于我就是六祖慧能下面的，他是属于六祖慧能下面的。所以玄觉征问什么是侍者会处，僧云如果不会征解那么硬，玄觉云如少会在，若与又云若于这里商量去便识玄沙。
这个就是玄觉征，玄觉征，玄觉征就说了，前面呢玄沙说的是逝者会，然后云居就问逝者到底会呀、啊、到底不会呀、啊、玄觉征就说了四季不四，那你说一个应该怎么样是呢？有一个人说了啊，有一个人说这个逝者四季四，逝季不是，那你说说什么是逝呢？逝的应该是什么样啊？国师三教逝者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样叫逝呢？三患，国师三患，逝者三应。然后国师说，是我辜负你呀、啊、还是你辜负我呀？你再说个是的，他只是不自知。如果是自知了，为什么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呢？知道了，既然知道了，这个赵州为什么说我不在明白里呢？赵州是不是有问题啊？好吧，我们接着来吧。玄觉征就接着上面的说了，没有我。赵州答得彻底。赵州到底是自知还是不自知呢？这个鲁师兄倒是会转的，说话不一样，他转的，哎呀，就是说他改变的快，好吧，嗯。玄觉征就问这个僧人了，就是这个前面的，就是说那个玄沙既然说逝者会，到底逝者在什么地方会呢？然后僧说了，逝者怎么不会呢？逝者肯定会，逝者不会，人家叫他，逝者为什么会应啊？玄觉就说了，哎呀，你就是那个不会的，你就是不会的。然后就说了，如果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能够哎商量清楚，那你就知道玄沙了，那你就知道玄沙了。这个就是说这个逝者会。到底这个逝者会不会啊？到底逝者会不会？玄觉就说这个逝者肯定是会的。这个逝者会了一个什么？这逝者会了一个什么？僧人，另外一个僧人就说了，这个逝者肯定是会。要是不会，他怎么能这么硬啊？玄觉就说了，你呀、啊，你就是那个不会的。你这么说就是你是糊涂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要是清楚，到底什么地方是逝者的会处呢？这是一则公案，还有一则公案呢，就是有僧人就问法眼，说的是国师换逝者是什么意思啊？法眼就说了，哎呀，就是你走吧，你走吧，你别时候再来，这个也挺好玩的。这个法眼也挺有意思啊。国师换逝者，逝者哎，国师换逝者，逝者哎，国师换逝者，逝者哎，国师说，到底是你辜负我啊，你辜负我呀，我辜负你啊。然后人家问法眼，就是国师换逝者是什么僧啊？法眼说，你赶快走，你赶快走，你别来了，你别来了，你改天再来，你改天再来。云居就说了，法眼是什么意思啊？啊，云居西这句话就不好玩了。反正是法眼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国师换逝者，然后逝者就 A 了，逝者 A 了之后他还在这儿，所以国师又换他，然后逝者又 A， 然后国师又换他 ，A 了三次啊，就是 A 什么 A 啊，就是那个现在流行的那个 A 了三次，然后国师就是说了，到底是我辜负你，还是你辜负我？法眼就说：“你看看你这个逝者站在这儿，你让这个国师在这折腾的呀，让国师在这多事的呀。你这个逝者，你赶快滚！你这改天再来见，就没有这些事了啊。所以国师换逝者意思就是你赶快走，你赶快走，改天再来啊，改天再来，别在我眼前晃。”法眼的这个答话也很好玩。法国师是同是别？曾问赵州：“就是这种法眼跟国师是同是别这一类的东西。”法眼跟国师是同是别，且至你跟国师是同是别啊？鲁师兄，你跟国师是同是别？既然都不别，那就无妨，对吧？既然都不别，大家都是同等的，就没有什么分别心的，那就不妨。我想问问，就是你是修心中心修完了，还是没有修啊？你是没有修的吧？还是修完了？既然没有分别，你就老实说一句呗。了解心中心法吗？哦，还没有上座。哎，你咋还不上座呢？既然没有分别，你为什么不做呀？做跟不做没有分别，你为什么不做呢？你做了才说不分别哦，还是做，欠一千座。你在河北哪儿啊？有什么顾虑没有啊？话锋一转啊，话锋一转，转到八卦上了。你有什么顾虑吗？张家口离哪近呢？同志们，是离石家庄近呢，还是离郑州近呢？有俩孩儿怎么了？有俩孩儿也不别。
石家庄，赶快把石家庄张立刚的发给他，你赶快上座。有俩孩子，你坐了也不别，你为了把你两个小孩带好，你也坐了他。
嗯，
快上座，快点的，快点的，你说啥别不别的在这儿？镇上不别，别的地方还做到有别呢，快坐快坐，歉意先坐，早做完早完事儿。去北京也行啊。好了，就说这个了。别怪啊，别怪啊，反正既然是无分别，那我就这么说了，你别怪啊。
嗯，
你是就是你是其实这个不别就是你的理路上是有你自己的认知的，有你自己的认识的，有你自己的认识的。嗯，但是要是真的不别，你就知道自己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别的，还是欠一千座。嗯，这是我对你的一个评估，我建议你做了它没有什么坏处。嗯，趁早做，早做完早完事儿。
好，我们继续不别。嗯，石家庄张立刚的发给你了，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不别，你拍什么巴掌啊，赵兴熙？再看这个云居西的啊，云居西的这个说完了，就是云居西的这个过去了，然后再看僧问赵州的，北京邓凯杰，
嗯。
僧问赵州国师换侍者是什么意思啊？国师换侍者，侍者，到底是我辜负你啊，你辜负我呀？赵州就说了，哎呀，就像人啊，在黑暗里面写字儿，这字儿虽然没有写成，但是那个文采还在呢，文采一张。哎呀，这个赵州说的可有味道。这个就是类似于刚前面说的那个贫户小玉圆屋似的，就是那一个了。但是赵州说的更好玩儿。按理输字呢，你看不着这个字儿，他在黑暗里头输字儿，你看不着这个字儿，但是他的文采是明明白白的已经彰显了，他的文采已经明明白白的彰显了。虽然你看不着这个字儿，他在黑暗里头写字儿，你虽然看不着这个字儿，但是他的文采已经彰显了。这就是国师换侍者啊，一琢磨声，所以你们还要再明个什么呢？我问问你们这些打千座的这些人，你们另外明了一个什么鬼东西啊？你们还要再明一个什么东西啊？国师换侍者这儿，你们缺少什么了？你们在那还要明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打了坐了又明白了另外一个东西啊？明白了一个鬼东西，不缺不明，是啥意思？不缺，所以也不明，不曾失，鬼东西也没，能做到吗？能做到吗？赵兴熙。坐呢啊，什么都没，还有个坐。如果还有个坐在，就不要轻易答那个无，那就老实的坐下去，必须自己亲证到那个无，否则的话不要轻易说无，自己亲证，坐破它。南泉道参师问什么处来，南泉说江西来，然后师曰还将得马师真来否，曰指这是，师曰背后的那个南泉便修啊、哦，这个字儿，这个龙就是我们那天说的，就是那个字儿，就是感叹词儿，就是那个词儿。那感叹字儿那句话有一个渐呐、啊，渐渐的渐，下面一个耳，就是那个字儿。南泉这个南阳会中，它是这个六祖慧能下的，然后六祖慧能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六祖这个哎。六祖慧能下有一个这个清源行思南岳怀让啊，六祖慧能下有南岳怀让，南岳怀让下面有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下面有南泉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他等于是师爷这样的关系了，然后南泉来参他，明白这个关系没有？六祖慧能下是两个，一个是南岳怀让，一个是南阳慧中，南阳慧中跟南岳怀让。他们两个是师兄弟，然后南岳怀让下面是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下面是这个马祖道一下面是南泉啊，所以说就是南泉来找了这个慧中就说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我从江西来，还将得你师父的针吗，你师父马祖道一的针来吗，然后南泉说指这是，然后南阳会中就说了背后的呢，
你就指这是这个针背后的呢？指这个针，这个针背后的呢？背后还有没有啦？背后还有没有啦？南拳就消停了，南拳就歇了啊。南拳就休，跟你那个扭头便走是一个意思。但是呢，鲁师兄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地方来？江西来。然后师说了，还江得马，你师傅的那个写真，你还能拿得过来没有？你能把你真正的你师傅的那个真画像，你能拿得过来吗？鲁师兄就说，听到这儿，他扭头就走。啊，扭头就走，倒不奇怪。不过问题是，不能人家问你什么，你都只扭头走啊。人家每次问你，人家一开口问你，你扭头就走，你总这样也不行啊。常庆龄说：“大四不知不知宝盏福曰，积不到和尚此见。云集虚曰：此二尊修，尽服背后，只服未当面服。”这个一般，这个就行了。这几个人多嘴，我是答他背后的。啊，他说背后的呢，南拳便休，南拳便休实际上就是南拳就不折腾了，实际上就是南拳拂袖而去，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意境，一个味道，就是南拳就不折腾了，南拳拂袖而去，南拳不折腾他了，这就叫南拳便休。再看下一个呢，马谷跟南拳他们本来就是要参这个南岳会、南阳会中的，不是参到半截回去了吗？后面他们还都有参，你看看马谷道参绕禅床三匝，振膝而立。师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膝。师斥曰：“这野狐精，出去！”马谷到了，绕禅床三匝，然后膝往地上一震，然后站在那儿了。然后南阳会中就说了：“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马谷又振膝了。南阳会中就说了：“这野狐精出去。”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绕三匝站到这儿了，南阳会中说：“你是如是，我是如是。”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啊？谓语，谓语看一看这个里头马谷是不是啊？谓语看一下嘛，看一下这个马谷道参振膝而立，然后是说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南阳会中答的对不对？马谷振膝振的对不对？如果马谷振膝对，为什么南阳会中骂他野狐精出去？如果马谷振膝不对，难道南阳会中对了？马谷振膝错了？马谷振膝而立，南阳会中说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然后马谷又振膝，然后师就说了：“你这野狐精出去。”这个也是很微细，这个就是给谓语看的，这个也适合谓语。你看看这个马谷是不是野狐精啊？旗鼓相当，旗鼓相当，他为什么被师傅给撵出去了？在振膝多余，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就行了。那要是南阳会中说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马谷应该怎么办呢？谓语，要是你是马谷，你会怎么样？你说谢谢，好吧，好吧，好吧，为什么要掀翻禅床啊？你不是说振膝多余吗？好了，你掀翻禅床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咱下课了，你都掀翻了，没啥可说了，我都被你掀翻了，行了行了，今天下课了，今天就到这儿吧，真的，今天就到这儿不？还没解清啊，微雨已经掀翻禅床了，没法解了。赵星溪，你哪一点不明白？野狐精不是坏话，出去算不算坏话？谓语没错，哎呀，那算了算了，今天下课吧。谓语没错，两个人都要掀禅床了，好吧好吧，我今天被掀翻一次，又被掀翻一次。赵欣欣，你快点问，你再问点问题，我还能回答回答。你要不问问题，我马上就要滚蛋了。发送了一张图片是什么？右振西是还想要秘密。周雪，周雪，你要加坐，你要加坐，还有你有问题要经常联系，知道吗？发了一个笑脸的图片，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你今天是怎么了？看着看着我这倒霉，你高兴是吗？你应该加坐，你的那个不要夹杂思维。我们这个地方啊，你要是想学习什么，你就学心经觉引，略论明心见性，骂是确认是如是吗？哪个是骂呀？就是这野狐精出去，你看看那是鲁师兄说的。鲁师兄说这句话可能是好话，然后赵星期就认为这野狐精就是啃了马骨了，怎么可能啊？赵星期啊，你修行啊，别在别人的嘴里讨啃或者不啃，别在这上讨啃不啃，别人的嘴里永远没有啃不啃。 啊，别在任何人的嘴里讨个肯不肯，修行一辈子在别人嘴里讨肯不肯，太悲哀了。好吧，这次公案就留到这儿了。你说我这死皮赖脸的还在这儿讲，还怎么讲啊？这次公案就说到这儿了，不多说了。就是马谷这个先过去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你也是如是，我也是如是。马谷又振息，嗯，师赤曰：“这野狐精出去。”千帆禅床就下课了呗，今天就到这儿呗。赵星星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真的就到这儿了。李恩耀也同意了掀翻禅床，那我们接着再说吧，接着再说吧。上堂，你说我这咋说呢？人家魏宇都禅床掀翻了，我们还咋说呀？对呀，一块都被你掀了。禅宗学者应遵佛语，一成了意，气自心源；不了意者，互不相许。如狮子身中虫，夫为人师，若设名利，别开一端起。则自他何意？如是大将，金斧不伤其手，相向所负，非驴能堪。禅宗的学人呢，应该遵佛语啊，一成了意啊，气自心源。不了意的，互不就是他们互相就在那儿争论，就像狮子身争虫一样。这个为人师啊，不要设名利，别开一端，要不然的话你怎么办呀？如是大将，就像是金斧，就是不伤其手，相向所负，非驴所堪，就像是那个大将。那个他就是做的那个大金斧都不会伤他的手，相向所负，非驴所堪。这个也没有啥，就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是透彻的话，你怎么样都没事儿，都不会伤他。但是你要是射别的东西，那就麻烦了，最多掀个板凳，好吧，好吧，嗯，还是连床掀了好，你掀板凳，我也掀你的板凳啊。好吧，上一回合已经被掀翻了，哎呀，接着看吧，接着看吧，今天勉为其难，接着看吧，坐在地上接着来学，来说吧，来说吧。嗯，僧问，若未得成佛去，这一块不好玩，看看后面的吧。他跟那个皇帝的也还行，也还行，看看吧，这是一段长的。若未得成佛去，师曰：佛和众生一时放却，当处解脱。曰：作末生得相应去。师曰：善恶不思，自见佛性。曰：若为得正法身。师曰：越毗卢之境界。曰：清净法身作末生得。师曰：不求不着佛求耳。曰：阿哪个是佛？师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烦恼否？师曰：烦恼性自离。曰：其不断耶？师曰：断烦恼者，即名二乘，烦恼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禅看净，此复若为。师曰：不垢不净，宁用起心而看净相。就是这个应该怎么样才能成佛呀？然后是南阳会中就说了，把佛和众生一时都扔了，这个时候这就是成佛。那怎么样能够跟这个解脱相应啊？也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就自见佛性。那怎么样能够证得法身呢？越过那个毗卢的境界，毗卢遮那佛他是第一尊佛呀，越过毗卢遮那佛的境界，越过那个不在圣，不在凡圣里啊，不在凡圣里啊，你有个证得法身在，你就证不过去了。证什么法身呢？不要这个清净法身，怎么样证得呀？不着佛求，那哪个是佛呢？即心是佛，坐断爆化佛头，坐断爆化。我们前两天去南岳衡山上写的就是超凡，一个是超凡门，一个是入圣门。他那个大殿两边有两个门啊，你往左走是属于入圣门，你往右走属于超凡门。我说这个超凡门可以走，这个入凤门也挺坑爹的呀，你跟你说这个不好走啊。所以我就想了，人家有一句话叫毗卢遮那顶上行，就是对于入圣说的。你要是真的有个圣可入，那你就要有个圣可超，你要超过这个圣才行。就毗卢遮那手上的头顶上行，或者是坐断爆化的佛头，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指的是那个入圣门。你要是有个圣可入，那还行啊。所以啊，哪个心是佛呀？即心是佛，心还有烦恼吗？烦恼那个性不相干，烦恼的那个性是离的。那要这样的话，都不是断灭了吗？断烦恼的，有个烦恼可断的是二乘，烦恼从来没有生过，这个是大涅槃。那有的人坐禅看净，那些人是干什么的？那个本来不垢，本来不净，你怎么可能起心去看一个净呢？
这是这一段的一个回答吧，这回答有点软，反正是。但是南阳会中国师有好玩的地方，有好玩的地方啊。师问僧：近离什么处？曰：南方。师曰：南方之事以合法示人。曰：南方之事，只道一朝烽火散后，如蛇蜕皮，如龙换骨，而本尔真性宛然无坏。师曰：苦哉苦，苦哉！南方之事说法半生半灭。曰：南方之事既如是，为审和尚此见说什么法？师曰：我此见身心一如，身外无余。曰：和尚何得将泡幻之身同于法体？师曰：你为什么入于邪道？曰：什么处是某甲入于邪道处？师曰：不见教中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人家南阳慧中啊，他在教理上他很会玩，所以他能够这么说得过，他引用的恰到好处啊。这个你离什么处啊？他说南方。南方师父都是说什么呀？南方师父说了，就是一朝啊烽火散坏啊，这个事儿啊就像蛇蜕皮，就像是龙换了骨，就是你这个生死是这样的，但是你的本性这个地方的真性它是宛然无坏的。然后南阳慧中国师就说了，哎呀，糟糕了糟糕了糟糕透了，这个南方善知识说法呀半生半灭。然后人家就说了，那南方说法半生半灭，那你这儿怎么说法呀？我说的这个呀，就是说的是身心一如，身外根本就没有一个法，身外没有一个法。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了，那这个身哪是梦幻泡影之身，这是不可得的，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的，你怎么能够将梦幻泡影的身跟这个心法体给它等同一块呢，跟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给它等同到一块呢，那是梦幻泡影之身，你不能跟不生不灭的佛性等同到一块啊。然后南阳慧中就说，你不知道啊，你自己已经入了邪道了，我怎么入邪道了？教中说了，如果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能见如来，你还有一个法体，你用这个就是这个用这个就是这个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你用一个法体去联系，就是这个梦幻泡身跟法体不同啊，你就有一个法体跟梦幻泡身不同，那就是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法体，这就是以色见我。另外一个你还问我说什么法，那你这一问就是以音声来求我了，这就是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问我了，属不属于音声求我呀？音声求我就是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挺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这一段最好玩的就是他说的南方知识说了，就一朝烽火坏去之后，那个像蛇蜕皮像龙换骨一样，但是你的本性，你的真如本性它是宛然无坏的。然后南阳慧中国师就说，哎呀，糟糕了，南方善知识说法半生半灭，为什么南阳慧中国师不肯这个说法？这句话怎么了？为什么南阳慧中国师不肯呢？镜像打成两截，镜像打成两截，那镜像如果一如的话，这个像可是经常变换的，难道性也经常变换吗？因为幻化空身即法身。这个回答的哪一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对对对，他答的是一个嘛，就是说的是那个你坏的是相，但是你的本性是不坏的，那你们就说性和相是一如的，那要是坏的是相，那性不是也坏了吗？在座的很多人啊，不知道我们这一块可能都是学教理的，没有在咱们这一波里。其实你看那些学教理的那些人，还有我们新中心师兄的知见，多少人是我标的这一块红色的这一块，新中心的师兄多少是标在这一块的，新中心的师兄多少人是这样的一个知见，是不是啊？新中心的师兄有多少是这一块的知见呀？好了，这个地方就到这儿了，这一则就到这儿了。你看过老人的开示怎么了？李恩要你上麦说说，我说了没意义。哈哈，老人说的开示是怎么说的？南方知识如脱了裤子放屁，说了等于没说，好吧？南方知识，哎，这个鲁师兄啊，很好玩儿。鲁师兄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见解的，但是在这留吧，你还是做新中心吧。你不做新中心，你也是一个矛盾的人儿。做新中心吧，实修实修，欠实修。
就欠一个实修，别的不差什么，欠一个实修。看这个吧，看下一个。有僧道参礼，师问运何事？是也，曰讲《金刚经》。师曰最初两个字是什么？僧曰如是。师曰是什么？师曰是僧无对。有人问僧无对，有人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诸法不相道，当处解脱。曰那么即断去也。师曰相汝不相道，断什么？这是两则公案，两则公案。僧人到餐了，然后六祖这个南阳会中就说了，你是干啥的呀？你是干啥的？我是讲金刚经的。金刚经最开始是两个字是什么？如是啊，如什么是啊？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僧人懵了，如是是什么？你就是讲经的，你就是讲熟了，你也可以说是我闻呢，对吧？这僧人到这懵了，哎，他想到了心性这个地方了。心性这个地方是讲好还是不讲好？是讲了就处了，不讲了吧，说不上来。哎呦，这一想完了，如是是什么？南阳会中对于《金刚经》还有对于经教还是玩得很溜，还是玩得很溜，玩一个经都能够干死他们，挺有意思的。有人问什么是解脱？诸法不相道，当处解脱。有的人说了，解脱就是对境不动心。有的人声音小吗？声音小吗？现在声音小吗？不小哈。如何是解脱？有的人说了，那个对境不动心就是解脱。有的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解脱。有的人说这个遇事儿能够透得过，我事事如意，我事事过着都没有事儿，就是透得过，就是解脱。还有的人说我身体健康就是解脱。还有的人说我不发脾气就是解脱。还有的人说我清净，我不生淫欲心就是解脱。还有的人说哎呀，就是说的是总而言之吧，还有说我能飞升我是解脱。还有的人说就是怎么怎么样了，有神通了是解脱啊。到底什么是解脱呢？到底什么样是解脱呢？其实他说的这个都是说理呢，都是说理呢。但是这个理上，天堂地狱任往来，你能吗？你能吗？一会儿领导让你加班了，你能去任他往任领导让你加班吗？不为敬谦是解脱是吗？说理别说事儿，谁跟你说理呀？我们说的就是事儿，谁跟你说理呀？我们心中心的从来不说理，不，说错了。实际上我们心中心的就是从来不说理，因为心中心的是元音老人说的以禅为体，说什么理个愣的理呀、啊、心中心就是以禅为体的，就是实干的，谁跟你说理？不解脱即解脱，不解脱即解脱，你还修什么？你看看诸法不相道，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对境心不转，对境心不转就是诸法相道了。有了这样一个目标，有了这样一个标准，那就不是解脱了。还有的人说看到公案都能对答如流，看经教都能够这个看懂，还能够口吐莲花，还能够善于辩论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是解脱吗？诸法不相道是什么呀？诸法不相道包括不包括对境心不起啊？刚才谁说的对境的那个，我看看啊。不为敬谦，不为敬谦属不属于诸法中的一种啊？不着是解脱，不着属不属于诸法中的一种啊？诸法有两类，一类是执着法，一类是不执着法，一类是执着，一类是不执着。不执着不是一法吗？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们就知道了，从这句话至少可以咂摸咂摸咂摸一点解脱的味儿。虽然你这一咂摸，按照古禅师的说法就属于狗舔热饼铛，你一咂摸一法不立处，你就是有一种是一法立的，有一种是一法不立的，有一种是诸法都可以立的，还有一种是一法不立的，还诸法不相道，还一法不立处呢，本不相道。对，本不相道。但是也需要实际的能够确实的能够这样啊。古禅师啊说过一句话，就是参禅呢、啊、就像什么呀，就像是狗舔热饼铛。这个锅里头发出的香味可浓了，你必须要去舔它，但是你一舔它，你的舌头就烫掉了，你的舌头就烫掉一层皮儿，这就叫狗舔热饼铛。
如何是解脱？诸法不相道，当处解脱。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咂摸咂摸解脱的味道，可以咂摸出来一点解脱的味道。虽然我们正在这咂摸解脱的味道，这就属于狗舔热饼蒸，但是不妨咂摸咂摸。也就是说，你们别误会解脱好吗？你看你们把解脱误会成什么了？你看你们把解脱误会成什么了？什么这个不要执着，心不沾染，对境心不起，依法不立。你咋这么能呢？你咋这么能误会这个解脱呢？你咋这全都是误会？解脱跟你们所有的这些回答都不相干。这就是解脱呀。如果都不相干，这当初就是解脱。人家说，哎呀，你这都不相干不是断灭了吗？跟你说了不相干不相干。断什么断呢？到哪儿断呀？你要是有了你去断，你都没有你断个什么呀？下面那个，施见僧来，一手作圆像，像中书日子僧无对。南阳会中看到僧人来了，就用手做个圆像，像里头写了一个日字儿啊，僧无对。哎呀，这南阳会中国师太捏怪了，太捏怪了。看一下他跟那个皇帝的啊，他跟皇帝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肃宗问，是在曹溪得何法？师曰，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吗？帝曰，见。师曰，叮叮着，悬挂着。师又问，如何是时日身调御？师乃起立曰，会吗？帝曰，不会。师曰，与老僧过净瓶来。帝又曰，如何是无争三昧？师曰，弹月踏毗卢顶上行。师曰，此意如何？师曰，默认自己清净法身。帝又问，是都不是之？曰，朕是大唐天子，汝何以殊不顾事？师曰，还见虚空吗？帝曰，见。师曰，他还眨眼，是陛下否？于君荣问，师住白崖山十二时中，如何修道？师唤童子来，摩顶曰，星星之言星星，粒粒之言粒粒，以后莫受人瞒，莫受人瞒。这个于金荣好像还有另外一则公案，所以你看南阳会中国师前面的有人说他是这个爱慕虚荣啊，贪财啊，什么什么的名利啊，但是你看他跟肃宗的这一块回答一点都没有失僧格，一点都没有失僧格啊！你看看该怎么答怎么答，大大方方的。这个南阳会中国师，您在曹溪得了什么法呀？这个皇帝啊，上一段老师再看看。是看哪一段？是这一段吗？还是再往前？唐师兄说的本段，好好，这样行吗？这个皇帝也是好玩，这个皇帝也好，什么东西他都想得到手，什么东西都想得到手，山河天下都得到手了，但是这个解脱道没得到手，所以他问的话就跟咱们一般人问的都不一样。哎呀，你在那个曹溪慧能那个地方得什么了？得什么法了？你看看，他也想得，他认为有个法可得，他抓惯了，抓惯了，国土啊，山河都被他抓在手里了，他还不甘心，觉得这个解脱道没得到。哎，你在曹溪得了什么法呀？然后南阳会中就说，陛下，您还见空中有一片云吗？哎，空中有一片云，那个云呢，是钉到那儿的还是悬挂到那儿的？是钉子钉到那儿的？这个云彩是钉子钉到那儿的还是悬挂到那儿的？还是悬挂到那儿的？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这个挺有意思的。你还见那一片云吗？你看那个云，你要是那个云呢，要是这么说吧，你这个云要是一个表，就这么说吧，说一个时钟，说这个时钟是钉子钉到墙上的，还是它悬挂到墙上的，还是吊到那儿挂到墙上的，对吧？这是一片云，你说它怎么挂？它挂在空里头，它是钉到空中了，还是挂在空中了？啊，你说我得什么法？你说呢？有个法可得吗？别说我有个法得了，你以为你真的得江山了？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人家南岳慧中说的可那个呀，可艺术啊。你说他昧却佛法了，他没有说没有把佛法，就是没有就是把佛法回答错，但是他也没有得罪皇帝。你看看见到了，那你说说那片云吧，你看那片云是钉子钉上去的还是吊用绳子吊上去的？然后皇帝就问了，时身调御，时身调御，时身皇帝就是那个佛的那个有十种名号吧。调御丈夫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十种名号，那就是佛，天人师，调御丈夫，什么什么的，如何是佛啊？然后
南阳惠中就站起来了，会吗？皇帝说不会。南阳惠中说，把那个净瓶给我拿过来。大家在这打坐打的明白了个啥？明白了个什么呀？为什么皇帝问他什么是佛，他就站起来，然后再让皇帝给他拿净瓶啊？大家打坐明心见性是明了什么呀？为什么南阳会中不给他讲那些名啊什么呀，见个什么呀，没有给他讲啊？南阳会中是不是不对了？皇帝又说了，如何是无争三昧？无争啊，就是没有争论。无争三昧，谭越踏毗卢顶上听。谭越就是布施啊，布施的那个人啊，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在家居士的那种布施的。布施的这个就是居士的这个，那就是踏破天了，踏到毗卢顶上行去了，这就是反了天了。但是这是无争三昧，这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啊？不要认清净法身。然后皇帝又问，南阳会中都不看，连看都不看他。皇帝受不了了，皇帝说，朕是大唐天子啊，师父你怎么连看都不看我啊，您老就是那个法师你怎么都不看我呢？然后那个南阳会中就说，你还见虚空吗？皇帝就说见。然后南阳会中就说，他还眨眼看你吗？他还眨眼看你吗？南阳会中国师对这个皇帝真的是殷殷教导了，殷殷教导了，而且呢他没有失去那个什么，没有就是说阿谀奉承，或者是就是迎着国师迎着皇帝说话。所以我觉得南阳会中他是有他可取之处的。有的人说他爱名爱利，他有他的可取之处。子林供奉论义，师和子林供奉论义，师生座供奉就说了，请师立义谋假破。师父情商高。你智商高也可以啊，你不要考虑情商，旭宝，你先说说智商。假如说你情商高的那个，咱们比不了，你也比不了，对不对？你也比不了。咱先说智商的问题，咱先说智商的问题，就是旭宝在心中心这得了合法呀，对呀，对呀。所以你去看情商，那可惨了，那可惨了。你可不能看那个，你看那个可坑死你了。情生至格，从你的嘴里以后不要再说这个情字儿。情生至格，没有智慧，糊里糊涂的，不好。没有法，没有法，你就昧去了心中心了。心中心是让你没有法了吗？没有法，岂不是断灭了？还有，你真的能做到没有吗？做的怎么样了？旭宝，你再答一句，你能做到没有一丝一毫的沾染吗？哎呀，答不了了，哎呀呀，答不了了，答不了了，好吧，好吧。真的吗？真的吗？你死了没人埋，也是有人埋，是不是可以这样？你顾终老一生，也是不终老一生。过凄惨的生活也是过幸福的生活，行吗？行吗？你要是在这个地方真的能这样透过去就没事了，你就是狠过心从这儿透过去就永远没有事儿。不光没有事儿，我还可以给你撂下另外一句话，你的生活会过得大放光彩。就怕你是滑在嘴上就不行了。我们不是在这儿平白的说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是切切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去用的。而且呢，修心中心的人，他可能在心中心这个地方让他得到一点点无的味道，但是要把这个无就是要用下去，要一直的这样一直的用下去，要默执下去，默执下去才是除习气，才是能够断一切的烦恼疑惑。这个东西是实修实证的，必须跟自己的东西滚到一块儿的。怎么滚？不是说在咱们课堂上答个无，平时生活中就有了。在这儿能够说个无，平时生活中这个也有，那个也有，这个也权衡利弊，那个也计较得失，那就不是无了。无就给他无到底。那你不行，你那个不行，你这个无这儿你有个什么东西可行啊？佛法可不是花架子，可不是理论。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说一个理，不是的，它一定要切实的用在咱们自己的身上，要用在亲切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就不受用了。不行，你也就这么坐着吧，哪有什么行不行啊，就这么坐吧。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最珍贵，然后你肯这么做。好了，这个说的是这一段说完了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师和子林供奉论义，师生作供奉就说了，请师立义谋假破。师曰立义敬。奉曰是什么意？师曰果然不见，非公请戒，便下座。一日僧问子莲供奉佛是什么意？师曰是觉意。师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师曰用觉做什么？奉无对。奉问如何是实相？师曰把虚空把虚的来。奉曰虚的不可得。师曰虚的不可得，问实相做吗？这个子莲供奉是什么人啊？不知道，是可能是一个讲师。然后呢，南阳会中升座了，然后供奉就要跟他去辩论了。你立一个义，你只要立了，我就能给他破。你比如说，按照魏宇说的是，我立一个依法不立。魏宇，你要不要立一个依法不立呀？你要不要立一个依法不立的义？这个已经第二头了，好吧，好吧，你倒挺聪明的啊，你倒挺聪明的。我这个时候说你就说第二头了，平时你自己巴巴的说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是第二头呢？别人说你倒知道人家是第二头，好吧？如何是第一头？太晚了，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这个子林供奉论义，师生作供奉就是说你立义我就破。子林供奉想着你说一个东西，你说一个东西我就能给它破掉，谁知道？人家南阳会立义敬，立义敬我没听着，你再说说你立了一个什么义。所以啊，这个他跟那个子林供奉论义，然后这个子林就想着他说一个东西，他只要说了我就能给他破，他只要立了我就能给他破啊。谁知道南阳会中，他让南阳会中立，南阳会中说已经立完了啊。这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我们去南岳衡山上，就想到了那个石头路滑那个，去南台寺，想到了石头路滑的那个，就是那个邓颖峰，马祖道一说，哎呀，你去那个石头那儿，那个石头路滑呀，不是邓颖峰一去，这个一震息，石头说苍天苍天给他震回来了吗？第二次马祖就说，你去他那儿啊，不管他答什么，不管他给他做什么回应，不管他见你是什么反应，你就虚他。邓颖峰好了，这回记住了啊，不管石头虚给我什么反应，他只要给我反应，我就虚他。然后他就去了，他本来想看石头给什么反应呢，谁知道石头一见他，石头先虚了啊，结果他都不知道该干啥了，只好又灰溜溜的回去了。这个有点那个味儿，你立个义，你立个义，我就能破他啊。谁知道他一开口，我立完了。这就傻了，你立了一个什么义啊？立了一个什么义啊？师曰，哎呀，我就知道你不见，我就知道你没有警戒，非你的警戒，就是你是见不到的，你是见不到这个义的，我立的这个无义之义，你怎么能见得到啊？然后又有一天，师问子林供奉了，佛是什么义？佛就是觉悟嘛，你看看，这个答得多好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认为佛是那个腾云驾雾的，佛是那个有神通的，佛是那个全世界都能 hold 得住的，佛是那个能让你干啥你能干啥的，佛是那个万人敬仰的。他都从来不想想佛是觉悟，觉悟个什么东西他都不想。我们心中心呢还有这一类的人，他老是在因地佛果地佛那儿，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捯饬捯饬捯饬，他就是不肯佛是觉悟意。人家这个人还不错呢，佛是什么意？佛是觉悟意。佛曾经迷过吗？佛不曾迷。佛既然不曾迷，他要那个觉干啥？这又把子林给怼完了。然后怼完了之后，子林他还有一次又问了，什么是实相啊？你把那个虚的给我拿过来，你把虚的不可得，虚的不可得，实相干什么呀？你实相就可得了，没了没了，不是什么的，就是说我们啊介绍了一下南阳会中，南阳会中的这个然后后面的呢边路上就说了，传灯录所考的呢就是代宗问的这个无奉塔的事儿，如果是肃宗呢问的是如何是时与时身调御。就是时身调御的，就是肃宗曾经问过他，代宗问的是另外一个啊，就是说的是无奉塔这个是代宗问的，然后是肃宗问的是如何是时身调御啊。但是呢他问如何是时身调御，人家南阳会中很利落，人家南阳会中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了之后这个肃宗很懵，说不知道是啥意思啊，南阳会宗说你把那个净瓶给我拿过来， 哎，这个南阳会中，其实他很，就是说的是他不卑不亢，嗯，他该当国师，嗯，就这么说吧。国师园中将入涅槃，乃是代宗。五灯没有看到是什么？五灯里面刚才有一个，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南阳会中里面有一个十身调御的。没有看到国师贪图名利哦，对，所以说我就想着呀，就是说，缘木克勤为什么把这一段加上了？南阳会中爱财这一段，你是在哪看到的？没有看到，反正是有这一段记载，然后碧岩录就把这一段加上了，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但是实际上呢，别的禅师肯定有调侃这个南阳会中啊，看到一次忒麻烦了，你威风凛凛的，你见着他还要什么找什么人了？别的事情就是这么说吧，见到他肯定要讽刺他，你干啥呢你？我见你还这么难，嗯，大家骂他肯定是会有人骂他的，但是他也情不得已吧，有也可能是情不得已，不一定你从这一点就判断他是爱民爱利，就对，身居高位了又。就是身居高位的，我现在见你一面也难了。那别的禅师肯定会这么骂他呀。嗯，但是你说他爱名爱利这个东西，且两看吧。
好的，好的，今天晚上的闭眼录小餐就结束了，各位师兄再见，郭老师再见。